今天晚上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叫做认识教会。我接到这个通知单的时候啊，我心里在想啊，我需不需要准备呢？啊，后来我在想啊，像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啊，应该是铭刻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的。我想我呢信主已经四十多年了啊，如果关于这个题目我还需要有很多的准备然后才能说得出来，那我实在对不起主了啊，亏欠主了，对吧？嗯，这个可以说是圣经中啊最重要的题目啊，这个应该铭刻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的啊。很可惜啊，今天很多出蒙恩弟兄姊妹没有能够来啊。这个题目是哈，你别的可以忘记，这个不能忘记的，好吧？我想我这么多年来我的侍奉哈，那个目标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过去的40年来啊，这个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在什么境遇里面，都不能离开的一个题目啊。所以这个呢在我的里面是可以说是已经铭刻在心中了啊。不是说我铭刻在心中，应该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啊。所以我希望呢你今天晚上经过这一刻之后啊，你要牢记一件事情啊，那么教会是在神心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我蒙恩得救啊，也就是为了这个教会啊。所以我想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今天晚上呢能把这个题目呢能够大家能够把它牢记在心啊。当然了，我们因为一个晚上哈，这个也不可能呢把它全部都讲完了啊。那我们这一组呢是这个基要真理，对吧？那我就想说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啊，希望能用最简单清楚的言语呢能把这个题目呢能够给它讲清楚啊。我心中啊有一个迫切的负担啊，这些年来就一直都是这样的，盼望这个题目呢被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呢都清清楚楚的认识啊。如果你认识这个题目的话呢，对你自己为什么做基督徒，为什么要追求主啊，哦，那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因为这个题目呢也是圣经中间的比较深奥的一个题目啊，那我希望呢我能够深入浅出的能够把这个题目呢给诸位的能够讲清楚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听的时候如果哪个点你觉得不够清楚啊，请你举个手好不好，我就再试着看看能不能把它讲得更详尽一点啊。好，那我想如果我们要认识什么是教会啊，首先呢我想我们需要明白基督的意义，要明白基督的意义。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甚至福音朋友，我们都晓得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啊，这个名字我们是熟悉的，但是你要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在神心目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基督，然后你才能懂得什么是教会啊。那通常呢我们想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只想到主耶稣个人，对不对？其实在神的心目中间的基督呢，这个意思呢不是光是指的基督的个人说的啊。基督呢我想这样好了，我先简单的说啊，这个基督呢哈，就是指着主耶稣和教会说的啊。这个基督呢就指的主耶稣和教会说的啊，指的主和教会说的啊。 那我们晓得当初神的心意中有这个基督的意念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意念呢，就使他产生了造人的这个思想。人啊，因为有基督才有这个人的思想，所以在神的心目中间来讲的话呢，基督乃是一个伟大的人啊。那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呢，他的头呢就是主耶稣，身体就是教会啊。这是圣经中啊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记住好吧，记住啊，记住啊。这个因为有基督这个思想，所以他要创造人。那么神心目中要得罪一个伟大的人啊，那么这个人呢，我再说哈，他的头是基督，是主耶稣，身体是教会啊。所以呢，主耶稣加上这个教会就是那个伟大的人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是教会啊。这个教会呢，不是在基督之外的一个东西啊，教会呢乃是基督，是主耶稣加上基督乃是主耶稣加上教会啊。那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呢，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中间出蒙恩的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个基督呢不是主耶稣的名字啊，基督呢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职位啊，他的一个职位啊，不是他的一个名字啊。所以我们讲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我们以为这个整个是名字，耶稣是我们主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职位啊。因为在神的心目中间呢，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类之前呢，他心里面开始出现的一个思想就是基督啊，我姑且这么说啊。那么这个基督呢，在神的心目中间是一个伟大的人啊。那么这个人呢，他的头是他的儿子啊，那么教会呢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意念和思想呢，是我们今天哈必须要把它牢牢的记住的。我们都晓得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啊，从你得救的那天开始起啊，你的生活就应当以基督为中心啊。我想这很多基督徒都明白的啊，我们以主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对不对？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呢提到这个基督的时候呢，只有个人的思想，只觉得是主耶稣啊。但是呢，今天晚上我要和你们强调，要告诉你们，圣经的思想的启示，在神的心目中提到基督的时候，不光是他的儿子，是包括教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啊。我不晓得这样讲哈，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啊？啊，听得有没有问题啊？啊，你要记住这一个好不好？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呢，这个大的，这个伟大的人呢啊，他的圣经讲那个头的部分，那是神的儿子，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呢，主就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一个一个的招聚回来啊。所以你知道神为什么创造我们的人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们一个头，有个身体，对不对啊？啊，你知道你这个整个人呢，就是代表着神的心意啊，神的心中的意念是这样的。所以神把人造出来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神讲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什么是头，什么是身体，对不对？我想今天对于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意念，大家都知道的，我有头，我有身体，对不对啊？那么好，当神提到这个基督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伟大的人啊。我想我再重复强调，这是一个伟大的人。那么这个人呢，他的头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啊。身体是什么？教会啊。记得这个吗？要牢记这个好不好啊？牢记这个。因为什么呢？神为着要在这个宇宙中间要得着这么一个人，因为他心中有了基督的意念，所以他开始怎么样创造万有啊，创造整个万有啊。那我们知道神创造万有的用意是什么呢？ 神创造整个万有啊，就是为了培育我们这后面要有的这个人呢、啊，啊，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将来这个万有啊，有一天要消失的，啊，所以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东西，它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的家里面呢，你小 baby 出来的时候，你有个摇篮，对不对啊？啊，你那个摇篮呢，你只要把那个小孩放在里面呢，那么来养育他的。等到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了，怎么样呢？这个摇篮就不需要用了，对不对？今天神创造整个天地啊，你要有一个思想啊，这个天地为什么有呢？是因为什么？因为神要得着基督，啊，就是要得着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他不仅创造万有，因为有基督的意念的缘故，所以他创造了你我这些人，啊。你要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哈、啊，没有一个思想家能告诉你的人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我，为什么有你，是吧？为什么今天我会活在这个地上，对不对？哎，我们只晓得人有生老病死，反正糊里糊涂的来，那么糊里糊涂走就算了，对不对？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有用意的。神造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呢，因为什么？出于基督这个思想。啊，那么他的儿子呢，做了这个伟大人的这个头，然后呢，他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啊，那么把我们建立，众人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教会最原始的一个意念啊。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我们的蒙恩得救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啊，不仅跟主有关系，跟教会有关系。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你要爱主，你也要爱教会啊，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思想。我们过去呢，有人讲说，那么我只要爱主就好了，我一个人去爱主就好了。弟兄姊妹们，不可以的啊，你现在要知道，你要活在教会的里面，这样的话呢，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呢，才是一个完整的。那么好，主耶稣他成了基督，对不对？他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也要变成有基督的那个性质和成分。这就是圣经中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对不对？为什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啊，你有没有想过，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那个用意是什么呢？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是说光是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一点基督的好处，不是。弟兄姊妹们，现在你要记得，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怎么要符合于这个身体的性质，你知道吗？你要没有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就不能进到这个身体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像我有我的身体啊，我举个例子来讲，我有我的身体，我身体从我的头到我的脚啊，每个性质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难怪他们的医学上面哈、啊，当你把别人一个好心来换你的坏心啊，那个心呢非常的好健康，那么我们的心不大好，那么医生呢就把他那个开刀了，能把那个坏心除掉，把那好心接上去。但是你们发现什么呢？这个医生发现一个什么？一个排斥现象，对不对？为什么排斥呢？用的不是你的，跟你的性质不一样，不是你的啊。凡是不是你的东西都不能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主要改变我们，要像他的形象呢？我们要有他的性质，有他的性格呢？是为了建立教会，为了进入这个身体的。所以神才在我们身上做这个什么，做一个磨成他儿子形象的工作。因为你的性质不对，你根本不可能进入这个身体的啊。我想这样讲，弟兄姊妹能明白吗？啊，可以明白吧？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啊，我们要追求啊，向主追求，要那个有主的性格，有主的性质。主要重要的什么？还是为着教会啊。所以这些不是为着个人的。是的，我们在这个追求的里面，我们有享受，我们有满足，但是你个人的享受和满足啊，不能满足神的心的，你知道吧？神最主要的是什么？把你磨改变，到最后怎么样？性质上符合了，那么怎么样就可以变成基督的身体，进入教会。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也不知道追求是干什么，有时候追求只为了个人的满足，对不对啊？哎呀，我主与我同在，圣灵充满我，有个人的满足，这个人的满足其实在其次的，最重要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教会啊。这个是我想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哈，第一个需要抓住的思想。那么今天呢，主在这个地上啊，我们晓得他最大的工作什么？就建立教会啊。所以主如果不能把你我摆在他这个身体的里面，进入那个情况，神的心不能满足的。他不能满足，老实讲你也不能满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我们这个讲义啊很好啊，如果你能从头到尾把它都能领会的话呢，那你真是抓住了圣经中最中心的思想啊。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啊，这个教会呢是神永远的目的，也是他在地上最大的经营和建造啊。所以今天呢，主呼召我们，比方呼召我们出来服事，我们服事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光是服事人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慢慢的把服事就变成了去帮助人、扶持人、服侍人。弟兄姊妹们，侍奉最大的目的就是经营神所经营的，建造神所建造，那个才叫做侍奉啊！啊，我们和他一同同工，就是为要叫什么？基督的身体能出现，让教会能够成型，这个才是今天主带领我们的目的啊！所以呢，我们称他说什么？这是宇宙中间的正事啊！我们这个上面讲的正事啊，这个正事，那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除了教会这件事情之外，地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正事。我也希望你把这个思想能够接下去，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了基督徒，蛮糊里糊涂的，我们把我们的事业当作正事，对不对啊？我事业一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比什么都重要，我们把我们的家庭看作是正事啊，家庭也是重要的，对不对？不是不重要，但是比起这个教会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那个不是正事啊。我们的儿女很重要的，哎呀，我们现在尤其我发现弟兄姊妹，我们爱儿女爱得不得了啊，为着儿女啊，这个真的是劳苦得不得了，对不对啊？哎呀，这个女孩子出来了，要学钢琴，要拉小提琴，要跳舞什么，哇，那个为他真是费好多心。男孩子的有男孩子的活动啊，要带他去溜冰，要滑雪，要什么运动，踢球，那一大堆。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这些人当作什么正事啊？来，请你记得，弟兄姊妹们，那些是重要的，不是说不重要啊。你教育儿女是需要关切他们，但是请你记得，这个不是正事啊。我不晓得我能不能把这个点能给你讲到清楚啊。我希望你能把它抓住，因为我从十几岁蒙恩得救啊，到以后二十几岁蒙召出来侍奉主啊，我知道一件事情，无论任何的事碰到了神建造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个再重要的东西我都要撇下，再重要的事情我要摆在一边啊。你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在你的整个基督徒的一生里面，你才抓住那个中心点的意义，你知道吧？其实神不会亏待我们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你看大卫啊，大卫全心为着神的家，神就全心为着他的家，哇，多好！我可以跟我的姊妹做见证，我们两个人这么多年这样的服侍主，有很多时候孩子也顾不到的，常常顾不到的，但是主没有叫我孩子变坏嘛，对不对？我感谢主，他们两个现在还靠主的恩典，有时候还能一点服侍呢，对不对啊？所以正视一件事情，你如果把这个当作正视，神就重视你的事情，所以你不需要害怕啊。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哎呀不得了了，这个事情重要，所以要把聚会也放弃了，把那个把主服侍主的事情也丢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正好搞相反了啊，你叫神的祝福没办法领到啊。所以呢，这个教会是宇宙中间的正视，这个东西啊，包括了地上的所谓的国家社会啊。老实讲，这个联合国里面开什么大会啊，如果你明白这个戏的话，你看那个不是正事那个什么布希总统也跑到以色列去了，哎呀，我看那个也不是正事。 不过还好我们在民主国家讲这个东西啊，不会被判刑的。弟兄姊妹，对你我基督徒来讲，我们必须认识这件事情啊。我们记得吗？啊，记得吗？我们跟大家跟我一起讲一遍好不好？啊，我先讲一遍啊。教会是宇宙中的正事，来，大家来一遍来。教会是宇宙中的正事啊。你不要讲了就忘了啊，你要把它牢记在心，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讲这件事情，不仅到关乎神的心意，也关乎你个人的蒙恩的。你如果能摸到神的心意的话呢，神的祝福降下来，那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讲说什么？说你能不能试试看，我把天上的窗户为你打开啊，把丰富倾倒下来是什么？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神的恩典祝福是这样的啊，我可以跟从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可以证实这件事情，神的恩典祝福是多么的丰富啊！实在来讲，这些年我常常觉得我侍奉主，我并没有做什么，但是你只要守住那个正点，神就继续做，这个是个秘诀，今天很多人不太明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教会啊，这是今天神在地上最大的工作。神除了教会之外别的没兴趣的，我跟你讲吧，我们所有的兴趣那个东西啊，神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以神的兴趣作为我们的兴趣，那你就有福了啊！神注重什么我们也注重什么，弟兄姊妹们，那你就真正进入神的福气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今天在地上啊，神除了建立教会之外，神没有别的工作的。所以今天我们蒙得救出来，要跟主一同配合，跟神一同同工来建立教会，这是大事情，这不是小事情。所以今天我今天在这里一同聚会啊，弟兄姊妹们，你千万别小看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意念呢，把它抓住啊。那我们感谢主啊，当初神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呢，神也的确造了人呢，造了亚当和夏娃了，对不对？但是呢，当神这个基督的意念呢，在亚当夏娃身上还没有能够实现的时候呢，结果人怎么样？堕落了，被仇敌欺骗。老实讲，弟兄姊妹们，我现在从圣经的观点呢，我感觉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一直到今天人类的社会，都是在仇敌的欺骗底下，你知道吧？没有一样东西不在仇敌的欺骗底下。你如果离开基督的话呢，你就是活在仇敌的诡计里面。这个撒旦实在是很厉害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人呢一欺骗，结果呢人呢就有了罪，就开始堕落了。这个堕落是什么东西？这个一堕落之后呢，一个在人身上最重要出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自私。自私啊，出现自私这个东西。这个自私的东西就怎么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呢？我们离开神，以自己为中心。你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类的社会就变得很混乱了，变成分离的一种情形了，对不对？神当初说创造人下建造教会啊，我等等还下面要讲到这个教会很重要，是要把他所创造的人把他怎么样合成一个。结果这个性质进来之后呢，我们今天看见他们杀人放火强奸的这些哈，这些都还是外表的现象。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叫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达不到，教会建立不起来。所以你知道，今天即使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回到了神的跟前了，弟兄姊妹，你要原谅我这样说，你我还是个自私的人，还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你知道吧？我们跟别人很难合的，你会发现非常难合的。哦，有的时候追求主也是这样，哇，自己快乐就好了，管别人呢？不，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明白了教会的意义，你就知道你离不开主，你也离不开弟兄姊妹的。你必须要和弟兄姊妹们建立在一起。所以呢，我常常讲那种个人追求主的一点点的那个实在是很微小的，你只有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弟兄姊妹们一同在一起的建立，那个带进的祝福才是大的啊！这个是很重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感谢主，虽然人堕落了，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的心旨意啊，所以他就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怎么样 有两方面的用意啊，基督到地上来两方面，一方面他成为人，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意念在圣经中是重要的意念啊，这是关乎到神的心意的，所以他到地上来成为人，他成为人的用意什么？要站在人的地位上成为基督啊，这是基督主耶稣到地上来了成为人的第一方面重要的思想啊，他要成为基督。感谢主，他33年半的时间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神就立他为主为基督，他达到神的这个心意啊，主耶稣达到他的心意啊。那么第二方面，他就是为你我付上重大的代价，流血舍命。我从神的心意里面，每一次想到耶稣基督的流血舍命的弟兄姊妹们，我里面都很受感动啊！我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呢、啊！你看看主为我们死的那一幅光景，多么凄惨呢、啊，对不对啊？多么痛苦啊！那个代价是非常重大的，但是呢，他把你我这些人救赎回来，怎么样呢？是为要达到神的心意，要叫我们怎么样被建立成为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记得一件事情啊，必须记得一件事情，你我蒙恩得救，在我们身上有重大的代价，有基督为你死，主为你流血，主为你受了一受尽一切的痛苦啊。那么把我们救赎回来做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呢，大多数在地上教会都讲不大清楚啊，救回来干嘛？就是哎呀，我们可怜呢、啊，将来要下地狱，对不对？主啊，把我们救回来，将来可以上天堂啊！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可以上天堂。这个呢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说法，甚至就是你信了主之后，你得到永远的生命，主与你同在，你的生命中可以有很多丰富的经历啊！你可以活在基督里，活得很快乐。弟兄姊妹们，这个也还没有能够得上神的心意。所以你作为基督徒，主付上重大的代价把我们救赎回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什么？主要把我们怎么样建立成为教会，主我们放在他的教会里面，这个是今天呢主最大的心意。所以呢，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就讲到了啊，他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当然就着个人的得救经历来讲呢，我们都说主爱我，为我舍己，是吧？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祷告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你为我舍己啊。认真的来讲呢，他为你的舍己也是为着教会啊，最重要的是为着教会，为着 建立教会。那我想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点上，神不仅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流血舍命付上代价啊，另外呢，为着神，为着要把这个教会建造起来，所以就神赐下所有的福气啊，神赐下所有的福气。今天你我能蒙恩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还糊里糊涂的，神是为着教会啊，为着建立教会，把恩典加在你身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实在感觉哈，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神给我们的祝福、啊、跟这个教会也连不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生活上一点点小事啦、啊、哎呀，这个神有时候让我们这个公司啊那个升了级了，得了一点高薪了，高兴的不得了，我感谢神，神祝福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眼睛呢大多数都是看在这些东西上面，你不晓得神为什么要祝福你啊。就证明你想想，我们配得神的祝福吗？我说神啊，你要祝福我，为什么神要为什么要祝福你啊？啊，你没想过神为什么要祝福你啊？神如果不祝福你，那也是应该的，对不对？我们是个罪人的，神为什么祝福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中所有一切的祝福都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思想并不能像圣经所有的思想，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神为了建造他的教会，所以神就赐下怎么样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啊！你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高天掳掠众仇敌，然后怎么样把各样的恩赐都赏下来。那么为什么赏下来？你仔细读以弗所书，你晓得 这个恩赐主要是为什么建立教会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发觉呢，人把神所给的恩赐啊都用偏掉了，恩赐变成恩赐的本身，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讲那个疫病啊，好，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来讲，疫病，我们身体不好了，我们是渴望神医治我们，也有很多人呢也有这个负担是为别人病人祷告。那你把他病人祷告好了，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祷告好是哦，感谢神，神有能力，神是有能力，你看神，我们的神是有能力，有复活的大能，所以他可以医治这个病人。弟兄姊妹，目的就这样吗？不是的，医病也是为了建立教会。神把各式各样的恩赐赏下来，你不同的恩赐，对不对？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2章，有9种不同的恩赐啊，哇，有的人赶鬼说方言这些。其实呢，每一个恩赐呢都不能单独运用的，因为神是为着建立他的教会才把这许多的恩赐赏赐下来。所以今天呢，假使我们的恩赐的运用上面呢没有能运用的得当的时候呢，你也亏欠主，你知道吧？所以很多时候人一个恩赐我假使今天我祷告一个瘸腿的真的起来行走了，第二天啊我就不得了了，我就出名了，对不对？这个不是那个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赐下各样的恩赐也是为了教会。好，那不仅这样啊，我们的神也给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经历啊。我们要讲恩赐不是为着恩赐的本身，经历也不是为着经历的本身。今天我们追求很多的经历啊，我们觉得哎呀，主给我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样一个经历啊，喜乐啊。其实这些呢，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神的心中所要的是要建立这个教会啊，所以没有哪一个经历的本身是单独的啊。我实在觉得这个话呢，有的时候我不太容易用我的言语能够完全表达了哈。不过我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有一个渴慕追求这个属灵的经历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忘记啊，是为着教会，不是光是为着你的个人。不然的话，神不会把这些经历赐给我们的了，对不对？神的心中就是盼望建立教会啊。那么好，不仅建立，还有我们的生活，神也看顾我们，对不对？你个人的生活看顾，你家庭的生活，神也看顾，啊。那么我们家庭生活里面有这个夫妻关系，有父母儿女的关系，对不对？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亲戚的这些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有的许多时候也把这个东西都弄得偏了，你知道吧？啊，哎呀，我们觉得那个弟兄姊妹两个人呢，夫妻两个不和睦，吵架快要离婚了，那我赶快去为他祷告，帮助他。哎，到有一天他们夫妻两个和好了。哎呀，我们感谢主啊，主听祷告，你看他们夫妻两个现在不吵架了，和和睦睦了，对不对啊？我们就觉得目的就达到了，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的家庭仅仅是这样吗？不是的，你的家庭是为着教会的啊，是为着教会的。那么有的儿女呢不听话，那我们也为他祷告求助帮助啊，结果那个儿女开始变乖了，变听话了啊，弟兄姊妹很高兴，我们大家也很高兴，这个没有错啊，不是一件错的事情。但是呢，那个在那个事情的意义上面来讲不够，因为什么？还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神的那个所要的那个点啊。我所以这样讲，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在思想意念上面能有一个转变啊，是我们家庭有了困难，我们需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晓得我们的主啊不是光是一个好像救难的人啊，哎呀，那个家有难处，主赶快冲到那个家里去把它弄好了，然后这个家有难处就弄好了啊。哦，我们感谢主，主是帮助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意念够吗？我今天问你们，这样的意念够吗？不够的。神要把这个家庭弄得和睦，主要是什么？为着什么？能有好的教会生活啊，主把你的儿女呢能够带领好，也是什么？为着建立教会的啊。 我们的事业，甚至我们的事业也都包括在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我们一生下来啊，我们还不明白神的救恩。等到我们明白神的救恩那天开始起啊，就可以说你的生命中所有的一切，你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应当为着什么？为着教会。我不知道你们能接受这个思想吗？啊，能接受吗？并不是所有人都点头啊，能接受吗？啊，实在讲，你如果能接受这个思想，你就有福了，你太有福了，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真的为了这个，你把重心点的东西抓住了，啊，我们再把刚才那句话讲一下，好不好？教会是宇宙中的正事，哎，你要记住这个啊。你如果能把这个弄对了，弟兄姊妹们，你的家庭呢，你不需要找什么专家，找什么这些人来帮助的，弟兄姊妹们，真的，这个我想我一点都没有夸张啊，哎，你只要能把主的教会摆在你心目中间摆在重要的地位上面，为着这个在主面前好好的活着，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是足够你使用的，啊，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哈，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为着什么？为着神心目中的那个基督的意念啊，他到地上来成为人的，他还不是光是可怜我们这些人呐，他为要成就神的心意啊，所以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呢，然后他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成全这个救恩啊，那并且为爱我们的缘故把一切都给了我们啊。我们晓得神把这个所有的丰富啊都有形有体放在他儿子里面，然后就把他都给了我们。好，感谢主，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啊还没有停止。下面呢，为要叫这个实际的能够达到我们的生活，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所以怎么样，神就差遣圣灵下来啊。所以呢，圣灵把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完成的丰富都带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在我们的里面陪伴着我们一生呢，啊，天天每时每刻在我们里面做一点改变的工作啊，今天改变一点，明天又改变一点。你看有的时候你讲话讲得不对了，主会改变你，对不对啊？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跟着年轻人混在一起嘛，有时候会讲脏话啊，哎，也不是我爸爸妈妈改我的，你知道吧？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改我的。有些圣灵就跟我讲，你这个话不可以讲，你基督徒怎么讲这个话？我从那天开始就是没讲过，我的十多岁的孩子啊，就没讲过。那么主就在我们，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工，他就把基督的性格，把基督的美德，就慢慢的一点一点怎么样，组织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你恐怕你还不晓得呢。今天圣灵在你的身上已经在做改变变化的工作啊。有的人呢年龄久一点呢，哎，慢慢的有些东西像基督了啊。我们从弟兄姊妹身上有时可以看见有的东西慢慢像基督了。所以神赐下圣灵来呢，这工作也不光是说呢，这个圣灵充满我们啦，这个灵里面快乐啦，得释放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我在年轻时候一直到今天啊，我也活在这个经历里面，那么常常主也释放我啊，这个是宝贵。但是呢，你不能忘记那个目的，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把你改变成为基督的形象，对不对？就是把基督的性质组织在你的里面，然后怎么样呢，让你能够复合于基督的身体，这个才是圣灵的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在圣灵的追求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目标目的在哪里，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弟兄姊妹，翻过来讲，你要被圣灵充满吗？你要都有经历圣灵的工作吗？如果你能多重视神的教会，神的灵很容易就充满你，这是我的经验啊。我这个十几岁就被圣灵充满了，一直到今天主的灵在我身上，有的时候真的是满意，心里面非常的喜乐啊。所以我曾经讲过嘛，我们基督徒要过的什么福杯满意的生活，对不对啊？那么你如果纯粹光是追求圣灵的经历，弟兄姊妹们，老实讲会得着一点，但是那个经历不会丰富的。你只有怎么样，在教会这个点上你跟从神的带领的时候呢， 神赐下祝福是没有限量。我们晓得哈，教会头一次在地上出现的时候在什么时候？五旬节，对不对？五旬节那一班门徒们呢，120个人，他们还不太完全明白教会的意义，但是怎么样，他们听从主的话了，对不对？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在小路上等候10天的等候，结果圣灵就冲天而降啊！弟兄姊妹们，神的灵这一冲，冲出个什么呢？今天很多人只看见什么东西呢？只看见了那个头上冒火啊，说方言啊，像喝酒喝醉了，只看见这个。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哈，这个有一个侍奉主的人叫做 Hans Wahl Vogel， 他们称他为吴老牧师的。这个是五旬节派里面的一个很一个侍奉主的一个人，他有一次讲一句话非常宝贵，他说五旬节最大的目的就在于产生教会。哇，这个真的是明白圣经的人啊！他是五旬节派的人，他知道圣灵最大的工作是怎么样建立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人心要向着这个情况，神的灵就在其中做工嘛。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圣灵的工作不够明显，弟兄姊妹们，你我为着教会的这个意念还思想还不够啊！我们求主让我们能看清楚这个点。那并且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教会呢，那是什么？那是圣灵的工作，教会不是人手的工作啊！所以请你们在这里大家能够记得啊，千万不要说哦，那个教会是孙弟兄建立的，那个教会是真的有，没有人能够建立教会的啊！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说哇，那个人建立了好几个教会，弟兄姊妹，教会哪里是你能建立的呢？教会是圣灵的工作，只有神的灵可以建立教会，我们只不过什么呀，跟从圣灵的带领。那么你给圣灵有出路，圣灵就在这里可以建立教会啊！所以真正的教会的建立是什么呢？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圣灵的主权必须要被尊重啊，必须要被尊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啊，这个从神的心意开始啊，到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成全救恩，到圣灵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啊，看见一个完整图画。那我们就晓得神今天在地上他最大的目的啊，最大的工作，最大的盼望，就是什么？得着什么？得着教会啊！你要记得得着教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要为着这个活在神的跟前啊！所以呢，你要把教会的这个建造看得比你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得着要来得更重要，或者说呢，我们个人的得着那是为着整个身体，为着整个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呢，你看看从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思想的话呢，你看跟今天传统基督教这个里面人看那个教会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不，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现在已经有进步了啊。比很多情形有进步，我看今天呢，各道各处一些基督徒也进步，他们现在知道教会不是指的那个礼拜堂说的，是吧？教会呢不是那个有一个房子上面有个十字架，那个就是教会啊。所以有人常常跑到我们这边来说，你这个好像不像教会嘛，你找十字架也找不到，对不对？好像屋顶上也没有十字架，那个教堂这聚会厅里面也没有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教会不是指着这个东西说的啊，这个地方呢只不过是我们教会聚会的地方，聚会的场所而已。教会是指着什么说的？教会是指着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说的。如果这个地方我们基督徒统统跑光了，就给我剩个房子在这里，你还能说它是教会吗？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对不对？那是指着这个房子，那怎么是教会呢？教会是指着我们这些人说的啊。所以神要把我们这些人建造在一起啊！我想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整个传统的基督教的那个思想啊，到一直到今天这个情况都没有改变啊。所以我在有些地方碰见一个弟兄，他跑来高兴，哎，孙弟兄啊，我们把教会卖了。哟，哎， 这个英照还卖了很好的价钱呢、哦。卖了300多万呢、啊，卖了300多万，教会可以卖的吗？就指我们是指的什么？指的那个屋子，对不对啊？建筑物。所以很多时候，甚至我们中间，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你可能思想意念上还是这样。到了礼拜天，我们去教会啊，那么希望呢，你的思想中去教会是指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指的这个房子说的啊。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聚集，一同聚会，对不对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思想意念上必须要改变。教会也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组织啊。这个我想下面慢慢的我们会讲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讲义上面哈、啊、这个第四个点呢提到了有10个点啊，那讲到这是从圣经里面看见教会的那个基本意义，我想也稍微的给弟兄姊妹们稍微解释一下啊，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对于教会啊，神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对不对？这每一个称呼啊都具有意义的，并且那个意义是非常的丰富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么当然了，教会的本身就叫教会。其实呢，这个字哈，我们现在是大家约定成熟，那么实在讲我们也没有好好去思想它什么叫教会，为什么叫教会，对不对？那英文里面的翻的是 church 啊 ，church 那个字可能它还有一个吃教的，那么好像是一个有人说呢，这个教会呢就是说教的地方。所以这个教会这两个字哈，这个翻的并不是太达意。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啊，这个教会这个字，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哈、啊，是两个字拼成的啊，就是一个是用英文来讲是 call 就是呼召，另外一个是 out of， 你看这两个字拼在一起。所以呢，教会就是什么？教会就是从世界中神所呼召出来的一批人。所以我们晓得有的聚会把它翻成召会，对不对？呼召召会，这个召会呢还比较符合圣经原文的意思啊，符合圣经原文的意思，所以这个叫做召会啊。就是一般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你知道这个字啊，从前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它是运用在什么？运用在他们的议会里面的那些议员们呢、啊。他们议员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称作 Ecclesia 啊 Ecclesia 啊，写出来啊、
yes.
那个Ecclesia 这个希腊文不啊不清楚是吧？这上面有写吗？13课上面会有是吧？哦，下面还有一课，下面是讲什么题目？哦，聚会的意义啊。这里有英文的拼音的哈，我刚刚写这个是希腊文的 ，Ecclesia 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呢就是 ek 就是 out of 的意思。Ecclesia 就是 call， 就是 calling 的意思啊，所以这两个字呢加在一起呢，我们晓得就是教会的意思啊，所以就是呼召出来一同聚集。那么这个字呢，当初运用在希腊人他们的议会上面，或者说罗马人的议会上面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国家的议会开会的时候，它不是随便开会的，对不对？它是为了国家的目，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法案需要定啊，为了重大的决定他们才在一起。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晓得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从世界里面招出来是有目的的我们被招出来有目的，要什么？被建造成为教会，这个才是你得救的真正的目的啊。将来上天堂了，那个是必然的事情，那个 没什么，我们晓得这个才是重要的点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教会就是教会本身的意思，就是那姑且呢，我们今天哈、啊，因为我们也不需要去改它啊，就叫它教会啊。不过这个字呢，我想我们有在这里啊，需要一点解释啊，不一样，因为你看见我们门口那个牌子吗？是不是用这个字 assembly 对不对？我们没有用 church 这个字，没有用 church 这个字啊。为什么我们用 assembly 不用这个 church 这个字呢？这个是哈200年前弟兄运动的时候啊，他们弟兄们对于教会的那个真正的看见。所以你如果读达比圣经的时候，他所有的教会这个字他都用 assembly 这个字啊， assembly 这个字。因为什么呢？这个教会的话呢，是指着神原初心意里面那个完全的教会。那么今天呢，我们只不过是什么这个大的完全教会中间的一部分而已，是吧？我们怎么能称作 church 呢？对不对？你称作 church 的话，就是全部了。所以这个 church 这个字是包括全部的。所以这个 assembly 呢，就是指的我们的一个聚集啊。这只是因为我们当时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聚出这个教会的意义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题目真是很大啊！我主若许可，联名我们将来有机会的话呢，我们真是能够开一次特别聚会，把它好好的讲清楚的啊，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因为今天我们不明白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很多追求啊，就会分叉那个服事，也不知道目标在哪里啊。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哈，我从20几岁主把这个意念摆在我的里面，一直到今天，这个是控制我整个生活的主要的一个点。所以我是刻骨铭心的刻在心里面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今天神要刻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东西啊，不光是我一个人，大家都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明白这个东西。如果明白这个，你才知道那个很多事情的那个原因啊，那个目的，你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否则的话你很困难。所以弟兄姊妹们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啊还有一个字哈，今天被广泛的用，叫做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这个字呢，一般我们翻译是交通啊，交通。所以教会的聚集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情形是什么？就是交通，生命的交流。我们聚在一起啊，弟兄姊妹，不是光是讲一点死道理的，那是生命里面的交流。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来聚会啊，弟兄姊妹们，也许你坐在那里是听，对不对？但是你又用灵啊，你的灵要活动。比方说我们像波比聚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那不是那光那少数那几个人祷告而已，大家都应该交流啊。这个生命呢，如果要相互之间的这个交流，那个教会的意义才更明显啊。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用 fellowship 这个字啊，用那个字来代表教会。不过这个呢，我想大家知道一点就可以啊。那么好，第二个点呢，我们晓得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神的家。你前面我讲的那个总的原则你要记住哈，这个不能忘记，好不好？你要牢牢的记住啊，牢牢的记住这个点。然后下面呢，我们才从这个教会的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的各方面的意义呢，那我们来解释啊。那么第二个点讲到家，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讲教会不是一个宗教团体，教会也不是一个宗教组织，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活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弟兄姊妹，大家称呼什么？弟兄姊妹嘛，对不对？有的不信主的人呢，觉得很奇怪啊，怎么到了教会里面呢，为什么都叫这个弟兄姊妹呢？这个啊，我们今天叫惯了，我们不觉得，对不对？那个不信主人进来觉得很奇怪的啊，你们弟兄姊妹，哎呀，你们都是一家人吗？啊，是一个父母，怎么看起来不像嘛？这么多人在一起，为什么大家叫弟兄姊妹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讲了。我想今天晚上我没有读圣经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是什么？不再是外人，也不是寄居客旅，我们乃是什么？神家里面的人呢啊。因为你蒙恩得救，你是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现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聚在一起，我们这是一个家的聚集嘛，对不对？啊， 我们聚在一起应该有个家的味道。所以你看见今天呢，这个教会呢，有的时候有个偏差的时候呢，它变成一个宗教团体去了啊。啊，有的聚会人数众多，但是进去了谁是谁他也都不认识。那么只是在那里欣赏欣赏那个主日的节目，完了之后呢就走了，完全失去那个家的意义啊。我感谢主啊，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在这里还能够维持一点家的感觉。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进来就是哦，这个家的味道很浓厚啊，这个大的家庭，那就对了啊。假使有天人家进来这里你感觉到啊，这是个宗教团体，那我想我们就堕落了啊，我们从神的旨意上面是堕落下来了。所以呢，在神的家里面，当然了，这个家长就是主自己了，不是任何弟兄姊妹可以做家长的啊。神是这个家的主啊，所以我们要在聚会里面要尊重神的主权啊。就像你孩子们在家里面小的时候，在家里当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了，对不对？要尊重父母的这个感觉啊。所以呢，这个家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啊。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详细解释，你记得好了啊。对，教会是神的家啊。第三个点啊，就讲到圣殿或者会幕。我们知道这个讲圣殿和会幕呢，主要是怎么，主要是讲到那个敬拜和侍奉说的。因为旧约圣经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也建造圣殿，他们也建造会幕，那个会幕和圣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侍奉神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聚会里面也是一同来敬拜主。我一直哈，我也不晓得怎么样能转变大家的一个意念。像我们主日哈，大家大部分人呢都带着这个听到的思想来，对不对啊？所以甚至有的人呢，那个有时候看看那个程序单上下礼拜谁讲啊，一看哦，有特别讲员来了，那个就有兴趣了，一看哦，那孙弟兄讲的不要听，他这个挑选讲员的，他把这个聚会呢当做这个讲台上面这个讲这些的，啊，假设一想哦，下礼拜玛丽讲好啊，下礼拜玛丽讲感谢主。那就一定要来去听啊，那个讲得太好了，这个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是怎么带着一个什么听到的心来？说不定今天晚上你都带着听到的心来的，对不对啊？我们知道聚会最重要的意义什么？是我的敬拜啊，我们是和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神的，我们在这里一同服侍我们的主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这个殿和会幕还有具备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改变这个观念啊！下次主日来聚会不是来听道来的，是来什么啊？是来做什么？纪念主，那个纪念主那也是个敬拜，对，思念敬拜主，对，波饼是纪念主，那个很重要啊。那个更是一个家的聚会，因为这个饼杯也讲到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啊，就所以弟兄姊妹们，希望记得啊，教会具备有圣殿和会幕的意义在里面，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当然这个题目很大，讲起来的话那就没时间了。那么好，那第四个点，我就顺着这个点，第四个点就是国度啊，教会也是神的国。这讲明什么？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啊，神的权柄在这里。你要知道今天啊，地上哈，老实讲，真正主宰的权柄是在教会里，不是在联合国，也不是在白宫啊。我想我们在美国可以自由讲话的，不是白宫，那在中国大陆也不是中南海的。弟兄姊妹们，管制这个宇宙真正的中心是在教会，主的宝座设立在教会里面。所以有一个情况能更多使主的宝座显明的哈，就是你的赞美，是吧？诗篇里面讲到神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来赞美他啊，让主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那么主的宝座在那里，主的国度的权柄就在那里啊，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么好，第五个点啊，这个讲到就是身体。 这个题目实在也是很大。弟兄姊妹，不要你们拿到我那本书啊，那个《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啊，把它讲了一大本，讲了好长一段时间呢。那我们知道这个里面的意义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但是呢，这个身体呢，很重要注重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合一的要求，身体是合一的啊，我们基督徒要追求这个合一。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大的奥秘啊。我们这么多千千万万的圣徒，对不对？每个人有自己什么不同的脾气、个性、不同的爱好，对吧？我常常讲哈，我们夫妻两个人叫他合一都很难的，啊，你们夫妻合一吗？啊，不要问啊，不能问。这个夫妻就光两个人叫合一啊，都很难的，啊，有时候为了吃一个什么东西，两个人会大吵一架，对不对？一点小小的事情呢、啊，就闹翻了，两个人都不容易合一。那个教会那这么多人啊，教会不是，我不说这么多人指的我们这些人呢、啊，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都在一起啊。那么你看见我在教会里啊，我在这里可算最久的一个人啊，因为今年呢正好30年啊，哎，我们这个聚会开始到今年30年。这个多难呐、啊，跟这个弟兄那个姊妹，有的时候那个里面呢、啊，这个不合，感觉大家有时候貌合神离的，对不对啊？哎，有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真正要那个进入那个合一啊，哎呀，真是好困难呐、啊！啊，有的时候人家只不过讲了一句话，哎呀，这个马上就造成难处。但是你看，从古到今，千千万万数不上来的圣徒，有一天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这个是奥秘，这是神伟大的工作，这是最后教会要达到的一个情况啊！啊，不过感谢主，在地上我们很难，但是将来到主跟前是绝对要进入这个一啊，进入一。这个一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一呢，就不是拼拼凑凑的，一就是一啊。比方说，我这个人哈、啊，我整个身体来讲就是个一，对不对啊？我这个膀子就是我自己的，不是别人的。货真价实啊，绝对是我自己的膀子啊，对啊，它跟我的身体完全一致，所以到有一天我们这个千千万万个上亿个不同，到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同，但同啊，奇妙，进入这个合一的时候呢，你不失去你的个格，啊，到那一天呢，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合为一的时候呢。我一看见银辉，我还是认识他，还是银辉。但是呢，我们两个是一，大家都在一啊，个格没有改变，但是却成为一。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很难解释。你今天在地上找不到一个东西也可以解释这个东西的。但是这个是今天神带领我们的进入。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啊，我们认识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为基督的身体做什么？做合一的见证，要尽量的和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保持和谐，尽量的。所以你这样，我所谓的尽量的话呢，哎呀，这里面很多功课的了。这个一尽量的，这不得了，你要很委屈，有时候你要学功课啊。你弟兄姊妹们，我们最好想到就是我们尽量去迁就别人，不要老叫人家迁就我们。你有这，我这句话很简单呐、啊，你真正去活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容易了。啊，非常不容易、啊，但是这个是宝贵的。我们要怎么样？要做合一的见证，啊，要竭力的进入这个合一的见证，让基督的身体能够显出来一点。哎、啊，对不起，我这个时间到了，是吧？我把它讲完好了，好吧？这样啊，这个身体，然后呢，下面呢，我们看见啊，第六个点讲的新人，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个新人，那么这个。既然是 new 啊，当然它的对面就是 old， 对不对啊？老人啊，所以这个新人呢，是指的性质上说的。什么是新呢？弟兄姊妹，什么是新呢？你们能够下个定义吗？什么是新？
就
是
旧灵过去都变成新的，都变成像树芽子一样，老的砍掉了，发新芽子。
所以这个树枝上面长新芽了，我们就说这个是新。但是呢，老实讲，今天人哈、啊，你一出生下来就开始旧，你知道吗？就旧了。 所以老实讲，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是新的，这个新的只是我们的感觉上的一个东西，事实上没有所谓的新。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一个观念都要改啊，都要改。在圣经里面可以看，新什么？只有什么？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新，只有基督是新。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这个新呢是指的主说的啊，不是指的地上什么东西说的啊。所以这个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因为在性质上，基督徒啊，常常有时候哈、啊，聚会聚年日聚久了，就觉得不新鲜了，对不对？我们就会想着什么，要追求那个新鲜的感觉，啊，所以你看，有时候讲道也是这样。我自己哈、啊、也很会领会这个，很容易领会这个点，因为有的时候我常常被别人请到别的地方去讲道。我到那一讲到哇，弟兄姊妹觉得哎呀好得不得了啊，这是哎，他们就觉得有人跑来跟我讲，哎呀我们这个传道人不行。我说弟兄啊，他服侍你已经在那里已经几十年了，对不对啊？十几二十年在那里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来这里讲的时候呢，腔调也是新的，这个用语也是新的，这个什么都是新的，所以难怪你觉得好像哎呦这个好大的供应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这个所谓新鲜的感觉。如果你活在主里面，你真正的摸到主，你知道主是你的心的话呢，不管年日怎样改变，你里面永远是新的。能懂我的意思吗？你要运用啊，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哈、啊，甚至这个美国就是唱唱唱，大家唱厌的那个老歌唱厌，所以就换新的，对不对？换越来越新啊，到最后没办法了。那个什么 rocking roll 什么东西流行歌曲通通进来了啊，啊唱你唱出大家觉得有新鲜感嘛，但是过两天他又旧了，所以又给不断的更新，就怎么多可怜呢？世界上人是这个东西啊，这个所谓的时髦的问题 fashion 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追求这个东西吗？不是的。我常常讲，如果你今天来聚会，你里面跟主之间有交通的话呢，这首歌就是唱过一千遍对你还是新的，不是歌是新的，是主是新的，主在你里面感觉是新的。所以到今天我的感觉是这样，每次来聚会我们唱那些诗歌，我里面唱的非常的快乐，我不需要去换那个调子嘛，不需要去换那些歌嘛，对不对？有的人弄得不得，弄得那个乒乒乓乓，到最后还要起来跳起来蹦，才能够，这个叫追求那个所谓的感觉上面的那个新鲜，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弟兄姊妹们，新，所以教会是新人，它是重在那个性质上面是新的，不是指的那个方式上面外表的这个东西是新的。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个东西啊。我们今天唱这个老的诗歌并不代表我们就是老，弟兄姊妹们，我们因为有主在里面就是新的。你今天要在这个我想必须要记得。那么什么是老的呢？圣经也有讲到这个旧人，对不对？凡是出于我们这个败坏的人的天性中都是老的，所以如果你把世界的智慧拿进来是老的，你把世界的方法拿进来是老的，啊，这个我想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这样的话你对教会的侍奉上面就怎么，你才有一个准确的观念呢？不然的话呢，我们过一阵子。我们就想，哎呀，现在这个聚会这个信要变方式了，对不对？你知道有好多传道人很可怜呢、啊。我呢是这个，好像人家感觉我这个是比较这个固执的，哎，一成不变啊，从头到尾不变。嗯，弟兄姊妹们不需要变，我说我们要摸到主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有的聚会他们就天天在变，今天画一个花样，明天又来个花样。那个传道人每天脑子动的就是在变花样啊。我记得我们认识从前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带了聚会带得很大，他就年年变花样啊、哦！那个弟兄姊妹啊，后面跟着很有劲啊！哎，因为什么呢？不成就，但是教会是靠这个嘛，靠这个就很辛苦了。所以他一死掉了，别人也变不出花样来了，这个教会就完了，那走不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靠这个东西哈、啊！我们今天必须要明白，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道理，绝对不是一个道理。我们要认清楚，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永远不改变。你看希伯来书讲得多清楚啊，只有耶稣基督是什么？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你要 在方式上面改变，外表做法上面改变，弟兄姊妹们都还在救的情况，到有一天就救。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参加聚，哇，那个聚好好行。我就说啊，如果你真正有经验的话，你要再摸到里面那个基督啊，先不要看到外面的那个这些方式啊。因为什么呢？你光去了一次嘛，对吧？你如果跟他在一起，像我们一样，你在聚跟我们一起聚会聚了20年了，你这个你就会知道那个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对不对？但是没有一个人一生没有几个20年的，对不对？哎，我们哪有那么多20年去尝试这个东西呢？不需要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记得，教会是什么？是新人啊，在性质上面是新人。哎呀，我们都感觉我们自己很成就，对不对？眼睛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旧啊？啊，旧人，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从神的眼光中来看，你是新人。为什么？你里面有主耶稣，主的性质在你里面。所以难怪呢，这个新人的性质进到我们里面去之后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生活就有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意念也不一样，跟世界不一样，是吧？你跟你从前没信主之前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生活也慢慢就怎么样改更新了。弟兄姊妹们，这说明怎么样？这个生命进来带有新的性质在里面。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性质如果能够被流露出来，教会的意义就大了。我准备，我跟你讲，今天地上哈，现在教会的这个五花八门的千万个团体啊，每一个团体都不同的一些的做法。我这个过去的40年了，我知道经历不少的团体的情况，我也跑过很多聚会啊。弟兄姊妹们，假使你里面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认识的话呢，你很容易就可能就上当，跟你讲嘛。所以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如果你能明白这个，那你往后去你的侍奉、你的追求、你的生活都会不一样，并且你有一个确定的标杆，摆在前头啊。所以我想我们简单的讲这个我都没有办法详细的说了啊。那么教会不仅是新人，下面什么呢？教会是心腹。圣经讲说呢，教会是羔羊的妻啊，羔羊的妻。所以圣经很奇妙的讲到将来呢，到永世的开始的时候呢，永世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会经历一个大的婚宴。这圣经呢，这个描述实在是很奇妙的啊。主耶稣基督的回来，弟兄姊妹，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什么？他来怎么样？来迎娶我们。我们变新娘子了啊。那姊妹们做过新娘子，这个比较能体会。我们这个做弟兄的这个怎么变成新娘子了？这当然这个不是指的我们弟兄，这指的教会说的啊，整个教会要什么？要与基督匹配。我们刚刚讲了，与主匹配，教会是主的匹配啊，他是头，我们是身体啊。那么这个关系呢，他用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思想来说明他什么？是一个婚姻的关系。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在有的诗歌里面唱到我的良人呐、啊，对不对哈、啊？这个中国人呐、啊，中国人的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叫丈夫叫良人呢、啊？这个良是好的意思，对不对？啊，就是丈夫是好人呢、啊。所以我的良人呢、圣经也用这个词啊。那么主耶稣是我们的丈夫啊。那么所以在以弗所第五章里面那个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讲的是，这是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啊，是指的一个大的奥秘说的，这的确是个大的奥秘。所以今天我们地上的婚姻呢，我们就是没什么奥秘，对不对？但是你们想想，人为什么结婚呢？对不对？我有时候一想啊，这个神造人呢，有男有女，然后呢，到了个时候就想结婚呢，奇怪，那个到了个时候呢，好像这个他自然的一个倾向，他就是要结婚啊。那么我们呢，管你是再聪明、绝顶聪明的人也好，你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反正到了时候了，哎，碰见一个对象，两个结了婚了，就成了个家了，就那么糊里糊涂就过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从圣经的思想里面才知道，这个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真正的教会生活啊，是从夫妻的生活开始的。你来教会里面呢，你不要不对不起，我也讲来教会了，不对，我来聚会了，主日来聚会了，每个人都穿得整整齐齐，看见谁都是很有礼貌，对不对？都是笑眯眯的了，看见每个弟，我也是碰见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笑眯眯的，但是一回到家的时候，又是跟我姊妹两个，那就不是笑眯眯，对不对啊？哎，有时候就在准备，就发现这个夫妻生活过起来不简单呐。但是你知道吗？有弟兄姊妹，有认识主的弟兄们告诉我们，真正教会的见证是在家里面，那个才真呐。到了聚会地方呢，多少有的时候有点虚伪啊，不能说完全虚伪，有的时候是有点虚伪的，因为我们大家客客气气，怎么着，这个都是来到这里呢，当然客客气，并且来到聚会里面来敬拜主，那么谁敢吵架，对不对？谁在这个聚会里面来吵架呢？不过当然也有，我也碰见过有的弟兄姊妹很粗啊，在聚会里面吵架，那个太过分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家庭生活跟教会生活连在一起，有的我过去碰见一些基督徒啊，那个丈夫也好或者妻子啊，哀毒的不得了，在教会里面拼命的服侍做什么，一回到家里面呢，嚯，那个乱七八糟啊！弟兄姊妹们，人看不见，神看得见，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丈夫，教会是主的妻子啊。那么主就让我们在地上夫妻之间的关系来学习认识这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圣经里面才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要爱，对不对啊？有这样一些的学习在里面。实在来讲，主要的还是为了教会。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你如果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呢，这个不够活的那么样的有教会的意义的话，你到聚会来的时候，你也很难活出那个真实意义，对不对？有的时候夫妻两个吵架完了来参加波饼来了，平常呢都是大声感谢赞美的，这下祷告不出来了，是不是呢？不过我也看见有的人很粗的，家里面跟丈夫吵了，当然照样大声赞美，这个都不够真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需要主的怜悯，让我们知道，因为位置教会的缘故，我们要尽量的怎么样，在家庭的里面要过和睦的生活，要在家庭的里面把教会的意义都把它活出来，然后到聚会里面来说。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你才能够，活出那个实际，这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在常常讲，有很多时候，今天啊，有很多时候他们处理这个夫妻的问题的时候，把教会撇在一边啊，现在处理夫妻的问题。那么你今天讲在教会里面讲夫妻的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目的先给它弄清楚啊！我们为什么去调解弟兄姊妹的婚姻的问题啊？不是光叫他两个和谐一点，能够一起彼此相爱过一点和谐生活而已，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教会的。我们的确发现，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教会中间的负责人呢，那个做长老的啊，就说你要好好的照管自己的家，对不对？你不能照管自己的家，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是主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家跟教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晚上又给你们一个新的一个观念啊！你要知道，你的家庭是跟教会连在一起的。OK， 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下面呢，就讲到这个第八个点，讲到战士啊。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处在一个征战的状态中啊。所以也有人告诉我们说哈，地上的教会呢，认真讲就是新兵训练营。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我们要打仗的，因为这个魔鬼啊，在地上这个兴起的许许多多的难处，对不对？所以教会是处在一个征战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所以教会要做战士啊。那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成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精兵啊！我们称为主的精兵，要会打这场仗。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弟兄姊妹，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在基督徒属灵的经历里面呢。这一个宾路易师母告诉我们啊， 他说呢，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呢分成四个层面，所以他有一个书叫灵命的四层。这个灵命的四层呢，最高一个层面就是征战层。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到一个地步能知道怎么样打这个属灵仗，是个老练的基督徒了。啊，我们大多数都不太懂得，并且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一打仗，有时候打的是肉体的仗啊，或这个打起肉体的仗来的，这个劲头大得不得了，那不会打属灵的仗啊。所以教会是一个战士，因为今天呢，仇敌的工作遍布在全地啊，并且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地上也有征战，对不对？国与国之间有征战，像我们的美国正在跟伊拉克还在那打个没完没了，对不对？还是打仗哈。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征战是属灵界里面的征战，是看不见的那个征战控制看得见的征战。所以在地上每一个征战的背后，其实都有仇敌的工作在里面。啊，这个杀人这件事情，这是撒旦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晓得教会乃是一个战士啊，这个属灵的征战，我想我在这里我不详细的说啊。那第九个点啊，圣经也用这个金金的灯台啊来作为这个教会的一个说明，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教会有七个灯台，讲到七个教会啊，所以我们看见那个。金金的灯台呢，那么就是一个教会。那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一件事啊，这个灯台呢，第一个给我们的印象啊，就是它是合一的。因为什么呢？这个旧约圣经告诉我们，那个金金的灯台啊，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啊，它不是拼凑起来的。你们有看过那个犹太人的他们那个金金灯台吗？有没有？七个枝子，对不对？啊，一个台子上面七个枝子，哦。所以这个在旧约时代中，这是个巧工啊，这不简单呐、啊！你一大块金子这么锤啊锤啊锤的，慢慢的把它锤出来，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合一的东西，它不是拼凑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要成为金金的灯台，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合一的性质。那么另外呢，它的那个材料呢是什么？金金啊，圣经都用这个字，这个很特别。我们说黄金就是黄金嘛，它不翻黄金，它就翻成金金啊啊。那么，尤其到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啊，将来的那个城中间有一条街道啊，他们那个明亮的黄金的街道啊，并且那个黄金的街道是透明的。你们看过透明的金子啊？啊，没有个金子透明的，对不对？所以那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也不是今天我们地上物质的东西所能够完全能够比的啊。所以这个金金灯台，这个主要这个金金说到是神的性质。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把让神做主，神的性质显出来的越多，那就基督的性质显出来越多，这个教会就越像金金灯台啊。当然，这个灯台的功用是什么呢？它就是照明啊。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啊，旧约时候这个灯台啊，它一个上面七个枝子，七个枝子上面七盏这个灯盏啊，那个灯盏什么？那个灯盏里面放的是那个橄榄油，所以是油灯啊。我想恐怕年纪大的人有看过油灯啊，我小时候还看过油灯啊，那个油灯那个火没有多大嘛，对不对啊？那个油灯那个火啊，那个是暗暗的，对不对啊？啊，哪里像我们这个日光灯这么亮啊？没这么亮嘛，对不对？今天晚上如果这里摆了一百个这个灯盏，可能还没一个灯亮，知道吧？哎、啊，那个灯盏所发出来的光是很有限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今天主就叫我们教会，如果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智在一起，然后。在这里呢，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我们不要别的东西进来，啊，维持教会的纯净，基督性质的纯净。那么我们只要能够发出一点点的光，弟兄姊妹们，神的心就满足了，啊。所以有人说，哎呀，教会啊，要像那个什么，像那个什么灯塔。不，教会不是灯塔，因为我听见有一个老姊妹是祷告， 感谢主啊，这教会成为灯塔，那拿灯塔，灯塔的光很亮啊，对不对啊？哎，又说哎，感谢主，主的教见证像火炬，那也不是火炬，弟兄姊妹，火炬那火也很大，对不对？是像什么？像金金灯台灯盏。所以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光，能够把基督显明出来，弟兄姊妹，神的心就满足了。所以你看，看见没有？这是神怎么样？今天对我们的一个恩典呐、啊！我们这个人能发出多大的光啊？你心很大，你老想那个一发光，它光芒万丈啊！不要有这种思想，不需要，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只要能发出一点点的光，我们在一起，在一起的聚集，能够有点光，把基督的意义照射出来，神的心就满足。所以呢，在末了的时代，特别在末了的时代，在一个黑暗极深的时候啊，我们晓得有时候，一个地方啊，如果完全没有灯，全部黑暗的话呢，你有一点光也蛮亮的，对不对？啊，所以盼望主带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明白教会。是一个金金的灯台，尤其在这个末了的时代。那么最后一个点呢，讲到这个教会是圣城啊，圣城。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那座城呢，是代表着神的心意的啊。耶路撒冷整座城代表神的心意，它坐落在锡安山上啊。那么我们知道，那个耶路撒冷所以重要，不是它的地理位置。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殿在其中，圣殿在其中，所以耶路撒冷就变得很重要啊。那这个呢，也作为教会的一个解释。所以到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约翰看见了一座大城啊，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吧？啊，那就讲到最后神的旨意完成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与主完全的成为一啊。那他就用这么一个大的城来做代表啊。我们知道这座城是由神宝座的地方，神在其中管理，那么里面呢也有神的荣耀做光，然后这一座城呢成为整个宇宙的行政与管理的一个中心啊。这个今天呢我们都难以想象，弟兄姊妹们啊，我想我们这个是将来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的啊。不过呢，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啊，这座城呢有一个好处，就告诉我们教会是神伟大的一个作为啊，非常伟大的一个作为。他告诉我们那个墙啊，长宽高都是4000里啊，4000里。当然这个在整个宇宙里面来看也不是什么很大。那么这个所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就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伟大的工作，是伟大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活在肉身中啊，那么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一点眼睛，让我们能看见这些事情。就教会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的那个情形。所以这里啊，一共10个点，这就是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啊，给我们关于教会的意义的10个不同的描述啊。感谢主，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这个其中啊。那最后一个点呢，这里讲到啊，这个我想这也很重要，因为讲到见证的问题啊。那什么叫做见证呢啊？弟兄姊妹们，就是主在这里找到了一般人，他们真正懂得教会的意义，他们也愿意在圣灵的带领中啊，在这里过那个教会真正的一个生活啊。那么他们就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见证人。就是如果今天的人到我们这里来看的话呢啊，我姑且这样讲，你看哦，你是只不过是个基督教团体，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没有能达到神的心意啊。人在这里看见这班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他们真正的是把神所要的教会的光景活出来了，对不对？那就是一个见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神那个整个大的教会中间的一部分而已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同生活呢，我们就是希望把神心中所要的那个光景呢，在我们的聚会里略略能把它显出来一点，我们给世界人看，我们也给其他神的儿女们看，到底什么是教会。这个叫做见证啊。将来到主回来的时候呢，那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们通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就叫做丰满了，那就达到丰满了啊。 所以今天在时间中神所要的是教会的见证，这个呢关乎到今天我们在这里实际的侍奉和生活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相互之间大家勉励啊，弟兄姊妹要一同在这里为主做见证，为着教会的光景、来做见证啊。这样的话呢，到了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跟前能得到主的奖赏啊。我最后再加上一个点呢，在末后的时代主快回来了，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有所谓得胜的原则，所有得胜的经历都不能离开教会，你不可能你单独一个人去做得胜者啊，弟兄姊妹们，只有为着教会，为着主的心意，我们的摆上，我们的追求，才可能使我们达到得胜的经历，否则不可能的事情。哎，你一个人跑到山上去苦修啊，不可能修出个得胜者来的。哎，只有为着教会，活在教会的里面，因为神的心意是在这里，好吧？好，我想晚上哈，我这个很简，可以说是很简略，也是很快的，把这个整个教会的意义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应该。还有几分钟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没有问题的话，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我讲的太清楚了，你就都懂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你还没听懂。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这样讲，大家对教会能有一个大概的观念吗？啊，你能有一个大概的观念吗？啊，我们希望从今天晚上你从这里出去之后，你对于教会的思想，你要摆脱从前那个从基督教来的那种传统的思想，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啊，希望这个主把它刻在我们的心中，啊，让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可以跟随主的时候要竭力的要把主所要的教会的光景能把它活出来，好吧？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和带领。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好吧？我这样好不好？我请求弟兄姊妹哈，你每个人都开口一点祷告，好不好？你今天在主跟前呢，你听见这些，你要求主啊，借着圣灵啊，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光照我们，好不好？一直到一个地步，让教会这件事情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看见，好不好？我们大家都同声开口，有点祷告。主啊，仰望你的怜悯，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主啊，这么大的事，只有你借着你的灵启示我们，使我们能明白。因为我们在这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就是已经进入教会的人，真是能懂得教会的意义。主啊，好叫我们在你面前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求你施恩典眷顾保守我们。主啊，救我们脱离那个只为自己的情形，好叫我们能为着你的身体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